今天我们很高兴地请到了莫纳什大学媒体电影与新闻学院的顾欣博士。我们要请顾欣博士从传媒学者的角度一起聊聊媒体那些事儿。同时呢，作为一名老师，顾欣老师也要从传道授业解惑的角度聊聊澳洲传媒教育的现状。顾老师您好。
你好，海燕。
不论是 Facebook 或者说 YouTube， 然后这些网站，然后这些社交媒体，其实他们的一些就是在新闻伦理方面的一些真实性，其实也在不断的被质疑。我之前看到有一个 CNN 的女记者，她就说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说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假新闻时代去寻求真相。是不是您在这方面也是有自己的一番研究呢？
对啊，现在推特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假新闻嘛。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明了这个现象，以来，利用推特发明了这个现象以来，成为了全球媒体工作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假新闻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避开特朗普这个人的特殊身份来看，实际上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件。因为这个其实不是说某一些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就会突然之间突发异想，然后发明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整个历史背景，在就是可以去理解它的东西。那我说的历史背景就是整个全球来看，它整个公共媒体行业的一种下滑。还有一种就是自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一种挑战，就使得整个媒体的环境全球来看，都是逐渐的在向商业化，就是我们用的一个比较多的学术圈用的一个词叫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在发展。那新自由主义市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媒体企业，它越来越受到市场机制的调控，而不是受到它本身作为一种媒体机构，它有一些别的社会政治的服务功能，它没有受到这种机制的约束，反而越来越受到市场机制的约束，越强调全球竞争。
我可不可以就是理解说，所谓的经济机制的一个挑战的话，是不是说他们很多是为了点击量？
对，
点击量就意味着更大的一个广告的收益。
对，这个就是对新闻机构来说肯定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要制造一个具有娱乐效果，而且又是一个有大众有可能会去被娱乐的一个话题。那因为媒体这个行业非常广嘛，那还有一些比方说影视行业啊，电视行业，他们也在逐渐的走向这个方向。那回到前面假新闻的话，假新闻它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嘛。然后自媒体它本身这种媒体结构，它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结构，它没有一种管控的机制在里面。因为像 Facebook 的它的总裁就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 他也说过嘛，就是我们不是媒体。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媒体它具有三大功能，在西方的话它有教育、资讯还有娱乐的三大功能，缺一不可。那 Mark Zuckerberg Facebook 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新闻发布平台，那他现在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媒体，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
他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新闻发布平台。
对，他现在是属于，就是如果你单从这个新闻点击量的角度来讲，他现在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就是新闻，就是 news circulation platform 嘛。他如果不承认自己是做媒体的，那他就可以规避掉很多媒体政策对于媒体机构的约束。假新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新闻在 ABC 或者 The Age 啊这种主要的报纸上面发布，你都会有一些人去调查，就是在背后去调查新闻的真实性嘛。那 Facebook 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因为它是一个商业机构，它最大的目的就是去赚钱，所以它完全不会去调查新闻的真实度，这不是它提供的一种服务，它也没有想法去做。因为而且这个会花它很多的钱，所以这样的话就造成假新闻盛行。所以现在很多的国家，不仅仅是美国本身，然后在全球很多的国家，凡是 Facebook 它有地点的这些国家，都在就是形成他自己本国的一个新的媒体政策，来应对自媒体情况下类似假新闻事件的这种媒体事件，如何去管控和调整它。
在澳洲现在有这样的媒体管控的条款吗？
有啊有啊，澳洲其实是我觉得是世界上就是关于媒体政策就是研究啊还有推行还做得比较完善的一个国家。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啊，就是说从一个比较微观的角度，作为一个就是受众来说，在这样一个假新闻时代，他是能收获很多的信息，每天就是不管是微信或者 Facebook 或者其他的一些信息渠道，但是他同时也面临着一种非常迷惘的状态，因为他可能会受到很多假信息的干扰，他不停地去求证，然后去证实这个新闻的真实度，但是这个过程也就是非常的累，他没有办法去通过一个真正权威的媒体去获得自己真正想要的这个信息渠道。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华人的圈子里面，可能大家很多人是通过微信来获取一些信息，也不是说微信完全不好，但是很多的信息可能会存在一些标题党的行为。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用户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先讲前面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华人的影响可能要比在这些我们说 liberal democracy 就是自由民主国家里面一些受众的影响更加大一些。因为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传统对媒体有一种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跟中国本身媒体的机制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只有 CCTV 还有只有政府管控的那种媒体才能发布媒体内容。那么公众以往都是非常信任媒体的，那对于假新闻就这种情况下，就对于假新闻就非常低的免疫力。因为你所有看到的凡是从媒体渠道发布出来的东西，你都会有一种相信的可能性。那么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国家里面，他们本身他们的媒体系统就会存在公共媒体和商业媒体的这种对立关系嘛。所以一般性的听众他看到一件事情，他都会去想一想自己到底愿不愿意接受，或者说是不是符合他想的那种想要接受的东西。所以就在西方的话就存在媒体迎合观众还是不迎合观众。那在中国的话，实际上这个假新闻事件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大家会去相信网上散布出来的这些信息。所以中国现在不是对假新闻管控非常严重嘛？甚至把它列入到一个法律程序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第二个问题，怎么办？其实就是要教育大众吧，就是还是要让大家提高一些，就是了解媒体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就说比方说一则新闻，其实你读了一则新闻以后，你自己应该产生一个判断力，就是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事实的数据，那这些事实数据是不是可以获得求证。有的时候有些新闻是非常没有就是事实根据，就是你看你就知道是假新闻，但是有些人还是就是很懒得去可能不会去求证去思考。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时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就是对每个人他作为一种受众的要求越来越高，就是你所有看到的东西你都要先问一问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发生，是不是一个常识范围里面的一个知识。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渠道是什么。比方说一般性你从就是国家媒体渠道平台上面发布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具有可信性啊。可能有一些商业媒体，就是商业广告比较多的一些平台，它可能会它的真实性可能就会受到质疑啊。就是我们自己要进行自我规范。那么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我们叫echo chamber， 就是自媒体里面的假新闻为什么传的要比别的媒体平台上传的更快呢？因为你的媒体渠道其实除了平台之外，还有你的朋友，还有你信任的人，就是和你有社会关系的人。那么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就使得你对于这个新闻的真实度又增加了一份确信性。就是你本来
因为是你的朋友转的，
对
所以你会可能习惯性的更愿意去相信他。
也朋友还有一种就是authority， 就是有权威的一些人，就像推特上面现在就有很多也有很多假新闻嘛。但是这些人是他本身就有很多的 follower， 就是跟随的人，所以他会有很多的那种受众。那么有些东西被转了好几次以后，突然之间就会 从假的变成一个真的，就是有句俗话嘛，就是说，好像是说，
谎言说了一百遍
就变成
真
实了，
嗯，
所以就是他们所谓的叫 echo chamber 嘛，就是你说了很多遍了以后就变成一个真的事情，嗯，所以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就是哪怕是你朋友传过来的，或者是你信任的人传过来的东西，你自己也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定夺和思考，
嗯，
不要去过分的信任，
嗯，
甚至有的时候朋友传过来的更有可质疑性。
那我们其实刚刚聊了很多关于假新闻的话题，
嗯，
那我们再转换一下话题，能不能就是跟我们讲讲说您在做这个老师的过程当中，
嗯，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2012年的时候来到了墨尔本，然后当时在墨尔本大学工作，
嗯，
它应该是叫文化与传媒学院嘛，然后当时开始接触一些研究生，那再后来就是到了莫纳什这个学院，然后现在就是上课就上了比较多，接触了很多学生，
嗯，
那现在最有意思的对我来讲，以前我在国外读书的时间里面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国学生，
嗯，
那现在我在国外的大学里面做老师了，接触的都是中国学生。
哦，是吗？读你们这个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吗？
嗯，对，因为我现在主要是负责学院里面的两大，
嗯，
就是它是硕士课程嘛，
嗯，
一个是传媒的硕士，一个是文化创意产业硕士。
嗯，
那两个硕士加起来，差不多有400到500学生，其中85%都是来自于中国。
哦，这么大的比例。
对对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的学生会想到要来澳洲学传媒这一块的？
这是我经常跟他们交流的一个问题。
嗯，
我经常很想了解就是为什么学生会去国外读一个非常本地化文化，
嗯，
具有本地化文化倾向的一个专业，
嗯，
就是说不是你是学数学，比方说你在中国学或者在西方学 都是数学嘛，
嗯，
但是文化是有很强的文化，就是传媒有很强的这种文化地域性。
嗯，
然后我觉得很多学生可能来的时候目的性也不是很强，
嗯，
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想读一个跟商业有关的东西，然后可能有一种种原因嘛，也没有读上，然后就觉得传媒可能是一个在国内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
嗯，
然后有阿里巴巴啊这些，这些就是很大的中国传媒企业在国外的一些成功案例吧，
嗯，
然后促使了很多的学生就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的一种职业吧，未来职业，
但是事实上呢？
事实上就是我觉得很多学生由于本身就没有考虑好这个专业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对这个产业本身在国内国外都不是很了解，
嗯，
然后由于学习方法还有语言上面的种种原因，
嗯，
就是我觉得很多学生都是水土不服的，
嗯，
而且由于硕士本身的特质它2年时间比较
短
嘛，短，
嗯，
对，所以而且对学生我们这种专业对学生本身他的文化还有他的这种专业的背景要求其实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短时间里面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专业到底会给他带来什么或者能给他带来什么，
嗯，
所以就是又有很多问题吧，然后现在我之所以现在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就是因为很多中国学生然后很多我们的老师也很困惑，
嗯，
因为比例这么大了以后等于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窘的一个就是一种情况，
嗯，
因为这些外国的老师他们现在就感觉好像是在中国的某一所大学里面在上课，
他们是外教，感觉像自己像是个外教，
对，差不多就是那种意思，
嗯，
但他们本身就是从教学方法还有一些历史背景上面，他们对中国学生是完全不了解的，
嗯，
所以有很多的那种冲突和一些问题吧，然后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去就是说可能嫁接起双方沟通的这种桥梁，
嗯，
让他们了解中国学生的学习方法文化背景，
嗯，
还有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然后我们如何作为老师来讲学校里面如何去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嗯，那文化隔阂确实是一个就是难以逾越的鸿沟啊，
嗯，
有时候，
嗯，
那么就是是不是这种文化上的隔阂其实也限制了这些中国的留学生他在毕业之后留在澳洲，
嗯，
甚至留在说澳洲的这个传媒界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嘛，
嗯，
就是我们经常听说有学生如果他是商科毕业，就是中国学生如果商科毕业，
嗯，
他还是有可能会找到工作的，
嗯，
在这边找到工作，但是如果你是文化传媒毕业的话在这边就很难找到工作，
嗯，
因为他对于就像我讲他对于你对这个 国家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有非常强的了解，你需要了解非常多的东西。那么我们很多的学生他可能课堂上的知识他还是有可能会去了解和掌握的，但是他的整个大的文化环境是需要你每时每刻去关注它的媒体动态，一些文化事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新闻事件，这个对学生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语言上是一大挑战，然后还有一个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然后还有一个社会圈子嘛。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由于中国学生的比例这么多，就造成了他们就是现在还是自己
形成了一个小团体，
对，现在还是自己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面。然后因为 Monash 是比较在那个校区，也是离市中心比较远嘛，所以他们有可能更可能就是互相依赖啊，互相就是会社交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我们专业有现在就是积极的鼓励学生去参与到墨尔本他的每日文化和社会生活当中去，参与到一些做一些志愿者活动啊，然后参观一些主要的就是文化机构啊，文化场所，然后改变自己的一些可能在国内比较就是习惯的一些生活方式、学习方式。
其实就是一个参与到本地社会的活动、融入社会的一个过程。其实不仅仅对留学生是这样子，可能对于很多新移民来说也是这样子。他要去了解一个社会，去更好在这个社会当中去生存，他还是需要去主动的去了解，然后去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对，在这个事情上，我就想加上一点，就是你前面提到那个自媒体那个问题。我觉得在自媒体这个时代啊，就是由于中国有微信嘛，其实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我觉得其实是加深了这种隔阂，就是华人融入就是澳洲生活
的
一种隔阂。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以前的话，华人有自己的一些报纸，就是我们叫大众传媒的一种方式嘛，然后也有 SBS， 然后大家都会从这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渠道来了解一些澳洲相关的信息。那微信的存在就让这些本来可能形成的一些和本地社会互动的一些机会都丧失掉了，因为你完全可以生活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完全不和本地的人发生任何的一种关联。所以我觉得其实微信这种自媒体的存在，对于现在我们的学生也是，他就整天会和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自己在国内的朋友继续交流，而不去跟自己的同学啊，或者说这边澳洲的人或是去交流。所以这些社交媒体啊，自媒体，就是特别是国内的由于它也是比较封闭嘛，就是比方说微信，国外的人是不会去用微信，或者很少去用微信。所以你如果使用微信，或者把微信作为你唯一的一种社交渠道的来讲，你基本上你就是还是在国内的这个圈子里面嘛，
就是精神上还是没有翻墙成功。
对，是这个总结得很好，就这句话嘛，就是还是改变不了。
对，
但是还有别的原因，比方说像现在澳洲，我觉得它对于多元文化媒体的支持也是越来越紧缩，因为在一个大的这种媒体产业变迁的这种大环境里面，我不仅仅讲的是澳洲的环境，整个全球的环境都在变化，受到 Facebook 这种 YouTube 这些的影响。我觉得在这种大环境下面，像我们这种华人，他本身的这种媒体的这种需求会更加受到一些紧缩。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了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让他们融入到主流媒体环境中。所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觉得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能跟顾欣博士展开这一番充满思考的对话，然后从老师的角度也从传媒学者的角度去剖析这个社会。好的，非常谢谢顾老师。
谢谢
谢谢。